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0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距离美国大选剩下两个多星期，美中对抗趋势不断加剧。特朗普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一10月19号表示，从施行不公平贸易的经济战到攻击美国政治制度信息战，中共对美国发动多方的攻势。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此外，中共病毒为美国带来的生命和经济损失，这一笔账必有到期的一日。不过纳瓦罗强调，尽管对抗升级，美中之间不会发生热战。他说，现在我必须非常明确指出一个重点，对抗中共并不意味着打仗，这是特朗普政府最不想做的事。白宫贸易和制造业办公室主任纳瓦罗在美国保守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演讲中是这样指出的。美国政府星期一10月19号宣布，对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和香港法人进行制裁，包括6间公司和2名个人，并再次警告说，同一间伊朗航运公司做生意的实体或个人面临受到美国制裁的风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声明中宣布，根据伊朗自由与反扩散法第1244条，美国对6间实体和2名个人因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航运公司及其子公司哈菲兹达里亚阿里亚航运公司有关的行为而对他们进行制裁。声明说，人达控股集团上海有限公司、人达航运有限公司、 Delight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Gracious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Noble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和 Supreme Shipping Company Limited 在知情的情况之下，向伊朗出售、供应或转让与伊朗航运部门有关的重要货物或服務而受到制裁。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托德揚和來自維吉尼亞州的蒂姆海恩星期一10月19號聯名寫信給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呼籲教宗譴責在中國發生的迫害宗教和踐踏人權行為，尤其是中國共產黨對新疆維吾爾穆斯林的迫害。这两位参议员在比较中的公开信中说，多年来中共对新疆的维吾尔人口发动了极权恐怖行动，超过100万维吾尔人的人权在在教育营遭遇难以言状的践踏，他们的亲人却得不到任何答案或支持。印度军方星期一10月19号说，一名中国军人迷路之后越境进入印度实际控制的喜马拉雅山西部边界之后，印度军方将他拘捕并将他送回去中国。今年6月份，众人在有主权争议的拉达克边境地带爆发流血冲突之后，双方都加大了军事力量部署。印度军方在声明中说，这名中共解放军士兵是在拉达克以东的敦科克地区被印度军扣押的，在完成既定的程序之后将会将他送回去中国。声明中说，他们向这名士兵提供医疗协助，包括氧气、食物、保暖衣物，保护这名军人免受高海拔的恶劣情况影响。美国检察官对6名俄罗斯军事情报人员提出指控，他们被控与一次全球电脑恶意软件行动有关。这次行动的攻击目标包括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和2018年南韩冬季奥运会。负责司法部国家安全局的助理部长约翰·德密斯说，这场网络行动构成了历来据港由某单一组织进行的干扰性和破坏性最强的系列电脑攻击。距离美国大选投票日剩下两个礼拜的时间，特朗普和拜登在这个星期四将会参加最后一次的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同时两个人继续在关键的战场州造势。美国国会众议院和白宫在选民关注的刺激经济方案方面持续进展，不过参议院方面有不同的意见。 據美國之音記者黃耀毅發自白宮的報導，特朗普總統這個星期繼續在幾個關鍵戰場州造勢，包括亞利桑那州、賓夕法尼亞州、北卡萊羅納州。拜登星期日已經前往了北卡萊羅納州造勢，定參加宗教禮拜活動。星期一他接受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60分鐘時事雜誌的專訪。這個星期三，前總統奧巴馬將前往賓夕凡尼亞州費城同拜登同台造勢。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聽眾你好，我任敬陽，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我們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報語總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在這節的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我們會報導中國否認威脅拘捕在中國的美國人，以報復美國起訴中國的解放軍在美國的學者。不過首先我們就是集中報導有關兩岸外交人員在斐濟發生的肢體衝突。斐濟警方說現在正在了解案情，而兩岸的外交人員目前都是各執一詞的。以上內容歡迎收聽。針對中國駐斐濟大使館人員被指控闖入台灣在當地所舉辦的國慶酒會並且行使暴力的事件，台灣外交部在星期一正式向斐濟外交部提出了嚴正抗議，並且提具了人證和物證向提告方向言議。不過中國外交部就加以反駁，又指稱台灣違反斐濟的一個中國原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黃麗玲以及張永泰在台北的報導。
这个外交冲突事件已经引发台湾朝野政党的强烈反弹，其中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说中国带有暴力色彩的战狼外交已经沦为疯狗外交，而台籍外交学者说中国透过施压当地政要来到压缩台湾的外交空间是惯常的行径，尤其在好像斐济这种小国因为金援之故，中國外交官一向趾高氣昂。不過這次事件究竟是中國年輕氣盛外交官的單一步走的行為，抑或是未來會發展成為常態的行徑，學者說還有待觀察。綜合外媒報導和台灣外交部所發布的新聞稿，兩名中國駐斐濟大使館人員在10月8日晚間企圖闖入台灣在當地舉辦的國慶酒會，並且拍照收集出席的斐濟政要的名單，雖然一度被勸離，但是二度折返之後就跟台灣駐處人員發生推擠和肢體的衝突，導致一名台方人員輕微腦震盪，而遭受到斐濟警方強制帶離現場的中方人員後來就反稱遭受到台方人員的攻擊。對此台灣外交部透過新聞稿指責中國企圖顛倒是非、混淆視聽，並且對中國駐斐濟大使館人員嚴重違反法治和文明規範的行為予以強烈的譴責。台灣外交部次長曾厚仁星期一上午在立法院接受立委質詢的時候亦都親自證實了這個事件，他說台灣已經在第一時間和斐濟的外交部以及警方反映，並且提具人證和物證對於中國駐外人員破壞台灣的國慶活動。曾厚仁亦都表達遺憾並且予以譴責，但是他說這些是單一事件，還是未來會變成常態呢？台灣外交部亦都在觀察當中，他強調台灣在釐清所有細節之後朝提高的方向言議。面對台灣的指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在星期一的例行記者會上面表示，台灣在斐濟根本並沒有什麼所謂的外交官，他又指控台北駐斐濟商務辦事所舉辦的雙十國慶活動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還違反了斐濟政府對台機構活動的相關的規定，意在國際上面製造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趙立堅又說台灣是賊喊捉賊，台灣在所謂的活動現場公然懸掛偽旗，蛋糕上亦都標有偽旗的圖案，中國駐斐濟使館已經發表聲明中方，並且要求斐方對此進行徹查。他更加反駁說當晚的肢體衝突已經造成一名中國外交官身體受傷、物品受損，中國亦都已經要求斐方對此進行徹查， 並且依法追究台方人員的責任。這個肢體衝突的事件引發台灣朝野政黨的強烈反彈，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發表聲明指出，這個舉動突顯了中國的戰狼外交實際上是流民外交，中國的軍事恫嚇和外交挑釁只會令到台灣人民更加反感，令到兩岸關係越行越遠。而台灣最大在野黨國民黨亦都透過新聞稿表示，當前中國軍機頻繁繞台已經令到惡化的兩岸關係雪上加霜，現時有爆發中國外交人員使用暴力對待台灣駐外人員的事件，只會令到兩岸的局勢瀕臨更加危險的邊緣。國民黨又呼籲中國當局應該自我節制，他說使用強制壓迫的暴力手段不會增加台灣人民對中國的好感和認同，亦都希望中國在完成調查釐清責任歸屬之後，勿枉勿縱，嚴懲相關涉案人員，並且對台灣人員表達歉意。另外，台灣第二大在野黨民眾黨亦都透過新聞稿譴責中國的暴力行為，並且呼籲中共克制，莫藉著機會製造事端，而且要求台灣外交部提出未來如何避免中共藉機挑釁的處理的機制。另外，民進黨立委王定宇就以不可思議的粗魯來到形容中共的這種戰狼外交。王定宇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過去中國外交人員無理騷擾和打壓台灣駐外代表處活動的情況亦都很常見，包括公開收集情資間諜行為亦都不少。他說譬如在2018年8月台灣總統蔡英文過境美國休斯頓的時候，亦都曾經遭受到中國外交官去到他的演講會場騷擾，最後是動用了美方人員才將中方人員勸離。另外，在2016年4月的比利時鋼鐵會議上面，中國外交人員亦都要求比利時籍的大會主席將兩位受邀出席的台灣學者逼出會場，非常侮辱人。不過他說好像這次在斐濟動用暴力的情節反是屬於罕見。王定宇又說，中國的外交人員他並不認為他們的素質會低落到這種程度，可能是因為他們目前國內的政治局勢的要求，每一個都拼命地在表現給國內看，就罔顧了外交基本的規範，這種狀況在今年非常之明顯。王定宇又說，今年以來中國的戰狼外交越來越上行下效，已經變成了對內交代的內交，而且對台的攻擊力越來越高，他形容簡直好像瘋狗外交。他更加研判這些可能跟中國國內政局緊張的情勢有關。王定宇又說，中國內部大概有些問題，必須不惜犧牲對外的關係，亦都要滿足對內的內宣表演的節奏，這些是他們需要保持關注的。不過王定宇說，中國這種侵略式的外交行徑其實失分非常多，好像澳洲、加拿大、美國目前都已經對中國發出旅遊警示，而中國和歐盟的關係亦都越來越惡化，尤其是中國外長王毅在今年9月初因為公開講出要計劃訪台的捷克國會議長韋德奇付出代價的威脅之後，都曾經遭受到包括德國和意大利等國的公開的譴責。台灣和斐濟曾經在1996年建交，直到2017年斐濟轉移和中國建交之後，台灣駐斐濟大使館亦都降格為駐斐濟台北商務辦事處。不過台灣南華大學亞太研究院副教授孫國祥說，台灣和斐濟斷交以來還是一直保持著比斷交國更高的關係，但從今年台灣國慶酒會的會場佈置縱然掛兩個國旗似乎可以看得出來，但亦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令到中國的外交人員心生不悦，導致比較年輕氣盛的中國外交官因此暴走或者衝動。孫國祥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指出，多年來針對台灣在國駐外國的雙十國慶酒會活動，中國的外交人員都會在入場處採取以直接架設 V8攝影機的方式來到搜證，這種方式在之前兩岸還有九二共識作為緩衝的時候，它主要的目的是要藉此向東道國的政治人物進行後續的施壓，但是它說從今年斐濟爆發的衝突的情況來到看，可能亦都同步升高了向台灣施壓的味道。孫國祥說，中國搜證其實是在對他們非邦交的國家的政治人物進行施壓，亦都是說 向他们表明你们有没有去参加，他们都知道，而且知道之后还会直接去私底下施压要他们不要去。孙国强又说，中方人员甚至还会在事后对这些东道国的政要语出威胁，但是台湾为了顾及当地亲台政要的友谊同关系，通常都不愿意公开，甚至好像是发生类似这种两岸外交人员的冲突事件，亦都会是低调处理，甚至不了了之。这些或者解释了为何台湾外交部同驻斐济的人员对这件事保持低调了十多日，一直要等到透过外媒报道之后才愿意公诸于众。孙副教授说，中国的战狼外交其实主要是针对美国，但台湾目前处在美中两国的对抗之下，而且在不可能两边都讨好，当然选边美国的情况之下，更加容易引发两岸在外交上的对立。尤其他说，好像斐济这种接受中国大量金援的小国，派驻当地的中国外交官更是趾高气昂。因此他说，这个事件到底是中国年轻气盛的外交官一时的暴走或者冲动的行为，抑或是未来会变成常态的冲突点，还是有待观察。以上是美国之音王丽玲、张永泰台北的报道。
你现在继续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两岸外交人员在斐济发生肢体冲突的事件，目前双方各执一词。斐济警方说正在了解有关的案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根据亚太报道等媒体指出，台湾驻斐济代表处10月8号在当地举行国庆酒会活动时，遭两名中国外交人员强行闯入拍照，不肯离去，甚至攻击台湾的代表处人员。这宗事件成为星期一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质询的焦点。台湾外交部次长曾厚仁答复说，中方人员确实企图强行闯入，台湾驻处人员则试图制止。他说，
有一些这个肉体上的接触冲突，那这个我们当时也把这样的情况呢马上跟斐济的警方以及斐济的外交部。
曾厚仁说，有一些肢体冲突，他们当时都将这样的情况马上跟斐济的警方及外交部都做了反应，他们有人证和物证。曾厚仁次长还说，令人遗憾并予以谴责的是，中国驻外人员以此方式破坏和平理性的活动，这个是否代表中国对台湾普遍行为或者是单一事件，台湾外交部正在观察当中。曾厚仁强调，目前亦都喺度厘清该事件嘅所有细节，随后将对外完整说明，并往提告嘅方向言语。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仲指出，台湾驻斐济代表处人员因此头部受伤，中方人员则遭斐济警方强制带离现场。他话，中国驻斐济大使馆人员嘅行为严重违反法治与文明规范。台湾无党籍立委林闯座质询时表示，中国在军事及外交上对台湾不友善的动作，外交部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公开谴责。他说，
在国防上面的这军舰军机绕台的这一种各种这个所谓的战狼式啊，我看是流氓式的这一种行为，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就要反击，第一时间就要公开的谴责，第一时间就要。
林闯座说，在国防上军舰军机绕台这一种所谓战狼式或者流氓式的行为，我们都要第一时间反击，第一时间就要让国人知道现在他们是以什么的态度在任何地方，包括台湾自己办的活动里面，来对他们肢体冲突。台湾外交部已经通电各驻外管处，提醒未来要特别防备中国方面可能对台湾的公开活动进行攻击或者骚扰。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发表声明指出，强烈谴责中国外交官严重违反文明及法制的粗暴行为，此一举动凸显中国的战狼外交其实是流氓外交，中国的军事恐吓与外交挑衅只会使台湾人民更加反感，让两岸关系越行越远。台湾最大的在野党国民党表示，目前中国军机频繁绕台，已经使恶化的两岸关系雪上加霜， 而家又爆发中国外交人员使用暴力对待台湾驻外人员的事件，只会使两岸局势濒临更危险的边缘。国民党呼吁中国当局应该自我节制，使用强制压迫的暴力手段不会增加台湾人民对中国的好感与认同，希望中国在完成调查厘清责任归属之后，勿枉勿纵，严惩相关涉案人员，并对台湾人员表示歉意。菲制警方表示，目前只收到中国大使馆报案，称遭到台北办事处人员殴打，警方正在了解案情。台湾与菲制并无正式外交关系，不过台湾在当地设有驻菲制台北商务办事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荣泰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外交部在星期一否认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面临被任意拘捕的威胁，而之前美国有影响力的《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北京警告华盛顿，如果美国司法部继续起诉和中国解放军有关联的学者，中国有可能会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有战狼外交官之称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10月1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在被问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时称，美国声称所谓外国公民在华遭受任意扣留完全是捏造事实、颠倒黑白。《华尔街日报》星期六10月17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报道说，中国政府通过多条渠道向包括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内的美国政府部门发出警告，由于美国司法部起诉和中国解放军有关的学者，有可能关押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报道表示，中国直接了当地表示美国应该停止起诉中国解放军学者，否则在华美国人可能会发现自己会触犯了中国的法律。报道说，美国今年夏天拘捕一些在美国大学进行研究的中国访问学者，并以向美国移民官员隐瞒解放军现役军人身份的罪名起诉他们的签证欺诈。冇几耐之后，中国政府开始向美国发出警告。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拒绝向《华尔街日报》证实这件事，只是说，我们警告美国公民，如果他们面临商业纠纷，法院发出的和解令，或者是中国政府对刑事或民事案件展开的调查，他们可能在事件落幕之前被禁止离开中国。今年9月，美国国务院发出旅游警示，建议美国人不要去中国旅游，其中的一个理由是中国政府通过扣押外国公民在两国的谈判中取得优势。报道还表示，美国司法部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迪梅尔斯对华尔街日报说，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之前曾经为报复中国公民在其他国家被依法起诉，而在不合法的情况之下关押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国家的公民，他们希望藉此向这些国家施压。迪姆尔斯不愿意对《华尔街日报》的最新报道做出评论，但是强调，如果中国希望被视为世界主要国家，他们应该遵守法治，并停止将外国公民作为人质。中国政府曾经否认有关人质外交的指控，称逮捕外国公民只是在执法，保护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国解放军学者唐娟在接受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调查约谈之后，今年6月逃入到去中国驻三藩市领事馆。唐娟7月离开领事馆时， FBI 将她逮捕。唐娟8月底获得保释。中国政府曾经希望美国能够给唐娟离开中国领事馆并返回中国。报道表示，除唐娟之外，目前还有另外4名中国解放军学者面临相同的签证欺诈指控，其中2位预计会在11月出庭。特朗普总统政府近年指责中国利用网络黑客攻击和间谍盗取美国的技术、军事和其他信息，北京一直都否认。此外，加拿大执法部门应美国要求2018年12月1日在温哥华机场拘捕了华为高司高层管理任正非的女孟晚舟，并启动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的司法程序。美国指控孟晚舟涉嫌银行欺诈。随后，中国12月10日分别拘捕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海和商人斯帕佛，指控他们从事所谓的间谍活动。 康明海和司法佛的案件今年6月已经被移交给司法部提出起诉。北京拘捕康明海和司法佛被普遍视为人质外交，来到向加拿大施压释放孟晚舟。中国一直否认人质外交的讲法，一边多次敦促加拿大释放孟晚舟。孟晚舟被加拿大拘捕之后，家中关系跌入谷底。北京为报复加拿大，2019年仲判决另外两名被控走私毒品加拿大人死刑。中国并且禁止进口大批加拿大农产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看一看在美国华人怎么看待美国的总统大选。2016年特朗普以微弱的票数打败了希拉里赢得总统大选当日，在曼克顿地方居住的华裔地产经纪人任环当时喊了，他在自己的脸书上当时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日。不过四年后的今日，他现在就站到曾经的对立面，决定今届支持特朗普，理由是跟他四年前反对特朗普的理由相似。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篇报道。
任环毕业于北大之后留学美国，热爱自由，曾经是民主党的拥护者。不过特朗普四年执政使他改变了立场。任环不是少数，无论是在美国华裔中还是在中国境内，特朗普四年来的业绩使一批华人自由派改变了立场，从过去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变成特朗普的支持者。美中贸易战、对华的强硬政策以及拜登和民主党的无力激进左派的言行等等，都是他们转变态度的原因。自四年前商人特朗普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华人圈迅速分裂为两派，川粉和川黑。据亚裔美国人决策 AAPI 公民参与基金2016年发起的一项亚裔美国人选举前夕的民意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支持希拉里的达 75%， 支持特朗普的只有 19%，其中华裔美国人的支持率与这个平均值差不多。另外一个由美国重要媒体联合会赞助的国家选举报道团发起的选举后民意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支持希拉里的为 65%， 支持特朗普的为 29%。 今年大选前期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亚裔美国人中支持拜登的为 54%，远远超出支持特朗普的 30%。 虽然特朗普的华人支持者是少数中的少数，但是这个群体却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起初最有名的特朗普支持者莫过于华裔北美特朗普助选团，据报道该组织有近6000名成员，横跨全美28个州。为了给特朗普助选，他们自掏腰包以各种方式为特朗普拉票，在城市上空用飞机拉横幅等等。他们还在加州、德克萨斯州和纽约与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合作，在社区为他拉票，甚至出现在克里夫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在2016年6月的时候还在加州的私人豪宅中与他们当中的51位代表进行了会谈。不过后来有报道显示，这一群华裔支持者大多与大使馆有着暧昧关系而受人诟病。四年后特朗普对中共实行的强硬政策使特朗普一度成为中国社交媒体的敏感词，这一些亲共的川粉亦纷纷转向或者是销声匿迹了。除此之外，特朗普还获得了很多中国国内以及美国华裔自由派的支持。还在上一次竞选期间，就有一批具有宗教倾向或者是保守主义倾向的中国自由派成为特朗普的坚定支持者。四年来他们不断在网络上辩论，与川黑互相攻击，水火不容，成为华人政治圈的一大景观。在这个硝烟弥漫的争辩中，有一群自由派悄悄改变了立场，从之前支持民主党改为支持特朗普。他们既不同于早期亲共川粉，亦不同于具有保守主义倾向和宗教信仰的自由派，如刘仲敬、 刘君玲，更不同于网络上的一些特朗普的崇拜者，他们当中不少甚至四年前还是民主党的支持者，而且认为自己至今仍然是左派。但是面对今年的总统大选，他们说他们不是川粉，但支持特朗普连任。在这些人看来，这个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衡量。10月7号晚，美国总统大选中唯一一场副总统候选人辩论中，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亦即何锦丽，在辩论中引述皮尤研究所报告称，美国多个盟友现在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尊敬程度更高于特朗普。这一句话引起很多中国自由派的不满，认为何锦丽在这里竟然表扬了习近平，这个正是很多自由派不满的地方。不只是何锦丽和拜登，整个民主党的对华政策都是很多自由派转向支持特朗普的一个原因。六四学生领袖王丹华，拜登团队已经一再表示，一旦他们掌握政权，将回到接触对话以及部分合作的原来的政策轨迹上。虽然对中共强硬已经是两党共识，但真正能够纳入的还是政府团队。而拜登团队在对华政策上的过去和未来的表现相反，特朗普政府内部包括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国务卿蓬佩奥、司法部长巴尔、经济顾问纳瓦罗等人组成的鹰派团队的对华政策的组合，尤其是对中共和中国的区别等重大政策宣示，王丹认为非常正确。王丹希望这样的政策能够延续下去。流亡美国的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进一步指出，对于目前的两个政党，民主党和共和党到底哪个反共更有力，最简单的回答就是看中共的反应。八月底他在共和党全代会上演讲，虽然90%以上的内容是谈中共对全人类的威胁，但最后一句为特朗普拉票的却是在华人当中引起轩然大波。有报道说，副总统候选人辩论在中国直播时遭到审查，加拿大媒体《环球邮报》驻北京记者曼德山在推特上说，他在中国看到 CNN 电视台的辩论直播时发现，中国当局在彭斯回答关于中国问题时切断了直播，电视屏上出现了信号异常马上回来的字样，而当何锦丽回答同一问题时，直播画面恢复正常。北京某高校梁老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毫不讳言地说，他支持特朗普的最重要的理由是特朗普对压制中共势力有很大的功劳。他认为特朗普通过贸易战极大压制了中共的经济发展势头，通过制裁华为极大堵塞了中共的技术偷窃渠道，为世界卫生组织断供极大削弱了中共在国际组织中的渗透效果，这些都是民主党没有做到的。特朗普对国际事务不感兴趣，反而重创了国际流民，这个可以叫做貌似无力而实有所为。过去几十年来，中共就是依靠从美国获得的贸易顺差和技术导致中一步步壮大的。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理念本意可能并非为了压制中共，但正是这样反而达到了压制中共的效果。不过旅美学者、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支持特朗普的最大理由对中共强硬是站不住脚的。滕彪说，相对于过去几十年的美国其他总统，特朗普确实是从1972年以后对中国最强硬、使中国共产党难受的总统，但特朗普的强硬只是在这里侵权、贸易方面，而没有民主人权方面的内容，因为他对这个没有任何兴趣，这种强硬和推动中国民主没有任何关系。滕彪还指出，过去美国两党对中国采取的接触政策都是比较软弱的，这个不是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的问题，两党都是一样的。这种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一些错误认识基础上，现在美国两党都对中国很强硬，在国会里面看得很清楚，关于香港和新疆的一些法案都是几乎全票通过，这方面两党分歧相当少。 耶鲁大学学者林尧发表的《灯塔主义与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川化》一文提出，中国公知圈出现了一股强烈的川化，即特朗普化潮流。这种川化至少有两类表现，一类为川粉化，一类为川普化。前者是对待特朗普的能力、视野、胆识以及手腕表示欣赏，后者虽然鄙视特朗普的言行，但支持他所代表的政策立场，至少是反对其反对者的立场而支持特朗普。他们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有灯塔主义情结。出于对无色极权主义的惨痛经历，以及对习式再极权化的恐惧，而对西方，尤其是在经济体量上唯一堪与中国抗衡的美国，政治产生一种殷切的投射。滕彪说，特朗普的很多言论与人权与普世价值相违背，比如将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暴乱，将香港的民主运动称之为暴乱。他认为特朗普与独裁者普京、习近平、金正恩都关系暧昧，对习近平多次称赞说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这个对于独裁者来讲是最希望看到的。滕彪说，对于独裁者来讲，能够被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表扬一下，给他们一种合法性，这个对于独裁者来讲，比几百亿、几千亿经贸上的好处更重要。滕彪还说，有人批评我说，你不能够单单看特朗普说什么，还要看他做什么。他做的那些事情，比如华为、中兴等等，都是在一些关键的时刻去拯救中国这些官方企业，做的并不怎样。另外，对于总统这样的一个职位来讲，他的表态实际上就是他的行动。但是六四学生领袖王丹认为，因为特朗普团队比拜登团队更为强硬，更能阻挡中共，因为不解决掉中共的统治，中国的风险问题无法改善。但从克林顿政府到奥巴马政府，基本上对于中共及其统治的问题是回避的。2016年特朗普第一次竞选总统时，在一次公开发言时将天安门运动称之为暴乱，王丹在时代杂志上曾经点名批评他。多年来，王丹和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这一次他公开支持特朗普连任。在北京某高校的梁老师看来，使他感到奇怪的是，美国的民主党左派一方面口头谴责中共的人权问题，一方面和中国勾兑，比如在民主党左派云集且占绝对优势的荷里活，十多年来一直和中共暗通款曲，从先前的2012到今日的花木兰，跪舔态度毫无掩饰。左派这种对自己价值观的深厚不一，呈现出明显的道德虚伪。加州商人 Lu 多年来一直被民主党投票，至今认为自己是左派，不过他现在打算投特朗普一票。他说，贸易战打破路径依赖，使华商更安全。 Lu 指出，一些华裔商人抱怨自己的业务受损于贸易战，其实受损的真正原因是路径依赖，并非贸易战。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无论主观原因如何，客观上都打破了这种的路径依赖。他说，不少的华裔商人长期依赖中国用透支环境和透支居民健康换来的低价产品，即使个别所谓成功者，时时不过是将美国商业模式复制到中国，与中共极权垄断合谋，再回头野蛮猎杀西方社会正常商业，破坏商业秩序，损害健康商业生态。这一位商人提出，如今全球贩卖输出以极权腐败为核心的中国模式，军事威胁周边国家，甚至将言论管控长臂伸展到美国，大肆挑战世界秩序，这个绝不是大众想看到的。 Lu 说，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打破了这种依赖极权国家的路径，虽然会有短暂的适应过程，但重新布局之后会建立起更安全的供应链。单从这一点， Lu 希望特朗普连任。有不少人与 Lu 的看法相似， 认为只有在经济上将中共搞定，不单止商人更加安全，整个中共对美国的渗透才能够全面压制住，人权才更有保障，否则人权不过是一纸空文。滕彪强调，无论特朗普是否真心反共，他都反对特朗普，因为在他看来，美国是民主的一个样板。在很多非民主国家的心目中，美国这样一个样板能够维持健康的民主意义重大，不单单是对民主本身，对国际建设和国际政治意义都非常重大。如果最强大的国家走向威权的话，那确实非常可怕。滕彪强调，他反对特朗普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特朗普对美国宪政的破坏。滕彪认为，特朗普还有很多行为，例如对媒体的抨击，将他的女婿任命为比较重要的位置，一直拒绝公开他的税务报表，以及他对种族和女性的看法等，都是对美国法制的破坏，这个是他反对特朗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过在特朗普的支持者看来，这个是高估了特朗普的作用，他们不否认特朗普的各种缺点，但他们对美国制度有信心。虽然特朗普确实对美国民主文化有损伤，但无法伤害美国的根基，反而是越来越激进的左派使他们更担忧。针对美国国内近来出现的种族抗议，特朗普的支持者提出了他们的不满。9月17日，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公开说，他们支持和平示威，他们参与其中，因为他们是佩洛西他们民主本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不包括抢劫、放火或骚乱，这些应予以起诉，这个是违法行为。不过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说，民主党的这一份声明迟了120日。这些自由派人士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并不反对黑人生命重要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中的一些公开的立场和行为过于极端，使他们感到不安，使他们感到害怕的还有身份政治，以及变成了意识形态的无处不在的政治正确。他们认为，虽然美国是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显然极端左派的做法，尤其在大学校园里面，使言论失去了自由，使这些自由派感到了不公正的还有美国的左派媒体。他们报道说特朗普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错的，却从不报道亦不关心拜登的仔与中国资本之间的关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中国财经评论人士指出，经济全球化这30年获利的是世界工厂和美国的精英阶层，对于美国工薪阶层来讲，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甚至是受害者，但他们一直没有办法发出声音。深圳商人子都说，他从来不崇拜任何人，但这4年来太多人不停地数落特朗普，美国主流媒体不断提供弹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于是出于恶作剧的心理，他称自己是川粉，并与反方辩论。他表示，特朗普最多做8年，有三权分立，有各种制衡，特朗普的个性和表现并不会对美国造成实质影响，但是特朗普4年内所做的事情，在很多方面却是民主党无法做到的。90后的中国留学生吉家宝向美国之音说，他的政治观念属于古典自由主义，在经济和自由市场问题上比较保守。他认为民主党的一些做法，包括支持美国的 BLM， 即黑人生命重要抗争，虽然是啱的，但是走过了头，而且对于一小部分抗争者无端的暴力举动，民主党没有强烈谴责，因此不能断定支持民主党就一定对美国民主有利，支持特朗普就对美国民主不利。在吉家宝看来，现在民主党的一些做法对美国民主构成危害，比如民主党操纵一些媒体，形成美国言论环境的回音壁效应，在一些大学、政府机构以及偏左企业里面都很难有一个正常讨论的气氛，因为被身份政治和政治正确所绑架了，这些都不利于美国的民主。吉家宝认为，美国两极化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 而家两党冇边一党可以企喺高地上批判另一党，所以吉加宝认为支持第三党派嘅候选人目前系最利于美国嘅发展。喺纽约嘅80后陈闯创坦承自己冇投票，带住局外人嘅心态睇住美国大选。不过佢认为批评特朗普当然可以，但佢系选民选上去嘅，一味要批倒特朗普，而唔去解决将佢选上台嘅选民所担心嘅实际问题，呢个系无济于事。用佢嘅话讲，即使系话美国有病，特朗普亦都系结果而非病因。美国之音嘅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在中国，无论是官方承认的教会，或者被政府打压的地下教会，无论是大的宗教，或者小的民间信仰，都会被当局要求除党性跟党走。据美国和西方专注于中国宗教和人权问题的机构介绍，近年来中国政府加紧整治各种宗教信仰的时候，进一步灌输无神论和对中共领袖的崇拜。下被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对境内基督和天主教的管制全面强化，对华援助协会10月11日说，中国官方认可的中国基督教协会和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无法正常销售某些非官方宗教的书籍，无论书籍的封面亦或是商品介绍的内容，基督这两个字都被改为 JD， 或者直接将基督这两个字抹去。报道刊登的附图显示，上述两会微信公众号天风书院的售书资讯当中，竟然出现中国 JD 教三自爱国运动民选以及与祖国同行我国某某图爱国史迹这样的书名。 JD 显然是基督汉语拼音 GDU 的缩写，与此类似书信之中的 YS 代表耶稣 YSSJ 代表圣经、神、主等字眼就被图标或者色块来到掩盖。报道认为这些是躲避中国网络审查的结果。对华援助机构还说，中国2018年3月30日起全网下架所有圣经的销售，淘宝、京东、当当网、亚马逊那里一本圣经都买不到，基督教书籍陆续被封杀，店铺被销户。中国当局对境内基督和天主教的管制早已经超出对宗教出版刊物的审查，近年来圣诞节被冷遇、遭抵制，各地强拆十字架事件就主要针对官办教堂。北京家庭基督教会牧师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这些是肯定的，很多教堂十字架在2014年起就已经被拆，家庭教会很少有教堂，大部分被拆的都是官方的三自教会的。以前这么多年中国的宗教政策，江泽民时代三自教会都是党的助手，一直不受到打压，他们打压的是家庭教会。但是2014年之后，不单止是家庭教会，三自教会也都受到了不应该有的待遇。徐永海又说，三自教会在管理教会等方面一直在帮助党开展工作，本应是联系信徒群众的纽带，不应当受到打压。目前情况说明了中国的宗教管制正是全面收紧，无神论全线推进。另据对华援助协会的报道，中国正是封杀音乐教材之中包括贝多芬欢乐颂在内的所谓宗教音乐，要求教师从教材之中将这些内容删除，并且警告说一旦出现问题个人负责。另外随着梵蒂冲和中国的关系持续接触，中国天主教教徒特别是地下教徒的处境并没有根本的改变，他们一方面受到中国政府的管控，另外一方面要承受罗马教廷和中国政府勾兑的政治现实。中梵主教任命协议的全部内容至今并未外界了解，而仅是就梵蒂冈就任命主教的神圣教务和中国政府接触，中国民间基督教会成员颇有微词。云南省教徒张先生说，教宗将他的圣旨授予一个无神论的政权本身是不合理的，是犯罪，因为无论怎样说中共是一个世俗的政权，将圣旨送给一个世俗的政权违背了圣经，违背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又说，教廷和中国当局站在一起， 對天主教地下教會教友造成了傷害，辜負了他們多年的盼望。北京基督徒徐永海又說，當然梵蒂岡可能是好心，因為接觸有利於福音的工作，使到更多人知道基督，但是梵蒂岡所起到的作用未必如此，可能梵蒂岡並不了解中國具體的情況，因為中國情況比較特殊。陝西省天主教徒王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教宗做法就是對上帝的一種背叛，中國打壓和整治所謂外來教會流派的同時，民間信仰亦都受到中共無神論精神文明宣傳的猛烈的盪敵。設在意大利的宗教刊物《寒冬》10月11日的報導，河南省林州市的一個月拆毀民間的廟宇達到90余座，改造御沼的100多座，該市的整治民間信仰場所的行動被認為是地方政績的標誌，很能夠代表全國各地整治宗教的態勢。報導又說，該市李家灣村現無一處的廟宇，龍王廟被拆，土地廟和佛爺堂被政府接管，這三座廟宇都是建於明朝，馬坪村始建於唐朝的龍王殿、菩薩殿、大禮殿全部被政府改作他用，全市範圍之內民間信仰廟宇被改成為老年活動站、農民夜校、天然氣管護點辦公室、消防應急站、新時代文明實踐站以及學雷鋒志願服務站等各類紅色的宣傳的站點。寒冬雜誌又說，為削弱宗教的勢力，湖北省孝感市一些百年的宗廟被改造為黨的宣傳基地和公眾的活動場所，中共領導人的畫像和愛黨標語取代了原先擺設在那裡的祖先的牌位，當局以文革口號宣稱這個就是破四舊，就是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而立四新就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寒冬雜誌援引地方官員的話說，廟宇建在村委會前是在這裡和共產黨唱對台戲，轉換廟宇是政府展開的統一行動，各地還將要整改前後的照片上面上報，等待宗教局和統戰部下來檢查。據悉，中共控制民間信仰的一個主要的做法就是要求宗教場所申請登記，但是就對幾乎所有申請加以拒絕，然後以無證為由對已經全宗教場所，其中包括佛教、道教、民間宗教進行打壓，全國類似事例無數。近日推特流傳一段視頻，顯示一處用作祭壇的房舍裏面，身著長袍的一名女青年進殿後，在毛澤東、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的畫像前面雙手合十，之後行軍禮，接著她前行去到宮桌前行三跪九叩大禮，全程十分之專注。這個被網友稱之為瘋癲、不倫不類的膜拜的畫面，不排除是惡搞的可能，但是確實能夠使人聯想起中國境內各革命聖地的參觀者之中所瀰漫的狂熱。網友評論說，在紅潮宗教信仰是前提是先信紅教，無論是基督教、伊斯蘭、佛教、道教都是紅教一家人。寒冬雜誌在10月14日說，河南省鄭州市宗教當局沒多久之前組織全市天主教兩會神職人員參觀紅色景點紅旗渠，然後敦促大家寫感想，突出領會人定勝天、不靠天吃飯的無神論的思想。一位天主教神父私下說，這類活動令到他們對中共的思想更加反感，因為他宣揚的不是真正的仁愛，這些都是惡的事。寒冬雜誌還援引浙江省一位官辦教會神父的話說，今年比往年學習密度和強度都加大，他本人在7月份被組織到當地的社會主義學院而非神學院參加研討，學習心得要上交統戰部審查。山東省一名天主教牧師都說，6月份他和其他的教職人員被組織參觀烈士陵園，7月又被組織學習習近平的講話，學習力度不下於聖經。中國宗教信仰領域亂象重生的同時，官方繼續強化對這個領域的規管。12月1日即將執行的新法就是伊斯蘭教朝觐事務管理辦法引人注目， 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審議通過的這部法律，同時得到外交部、公安部、文旅部、海關總署、中國民航局等部門的同意。該法稱將會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中國公民前往沙特、麥加、朝覐，由中國伊斯蘭教協會負責組織，其他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組織這種活動，朝覐應當有組織、有計劃、有秩序依法進行。管理法再度強調所謂愛國主義和安全教育、抵禦宗教極端思想滲透等的內容，同時規定將會對朝覐事務管理之中濫用職權、緩忽職守、徇私舞弊者依法依規給予處分，構成犯罪的追究利是的刑事責任，擅自組織朝覐者造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的責任。這部新管理法特別規定了每年的朝覐人數和分配辦法。印度新聞網站共和世界在10月13日說，中國對境內穆斯林麥加朝覐正是日漸收緊，能夠前往麥加的中國穆斯林日漸減少。2016年14,500中國穆斯林前往麥加，2020年的朝覐人數預計將會下降到11,500人，朝覐組織者只能是中國官方的機構。以上是美國之音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隨著紐約的新冠死亡人數逼近24,000人，這個城市正在看著新冠病例上升，不時正領導人關閉紐約某部分地區，希望可以壓制病毒擴散之際，企業就繼續掙扎求存。而同時有一班人就幫助新來的美國移民適應新的國家和應付目前的大流行病。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的一篇報導。
32岁的阿里埃尔伯卡维住在纽约市的皇后区，他的祖国摩洛哥远在天边，他2018年搬来这里和他的美国妻子在一起，现在他正在适应新世界的生活，身边没有家乡的亲人和朋友。他说起初真的很难，他尝试申请不同的工作，星巴克和麦当劳他可以开始做的任何事，但是都没有接到回音。失業幾個月之後，阿里說他開始失去信心，但是在他在提供就業支援的非營利組織昆斯共同點的幫助之下，情況改變了。這個組織幫助阿里撰寫履歷表，幫他準備面談，甚至還僱用他做不同的工作。然後在3月新冠病毒大流行來襲，阿里說就這樣大流行病讓情況變得更差一點。在此之前，通過共同點組織，他在這裡有不同的工作，在不同的部門做事，但是大流行病之後一切都關閉，這個在財務上對他影響很大。但沒多久之後，共同點組織就僱用他為抗疫第一線的員工子弟的日託中心工作。但是在大流行病最嚴重的時期，紐約的失業飆升率是達到20%多，其中很多人並沒有那麼幸運。官員說移民遭受到的衝擊尤其嚴重，特別在皇后區，這裡是全國無證移民比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很多人接受現金諮詢得不到任何失業的救濟。昆斯共同點社區組織執行長丹尼爾埃爾曼說，這個令你知道皇后區現在的情況以及他們需要立即為人提供的方法和資源，他們研究這些長期的解決方案，因為他們必須相信紐約市會重新站起來。這個月較早時候，昆斯共同點組織和聯合猶太人勸募聯盟一起開辦了活動中心，這個佔地將近10,000平方尺的設施，提供食物、就業輔導和在醫療、技術和酒店等方面的職業培訓。愛爾曼說，他們盡量不單止給客戶一個工作，他們還想辦法幫助他們實際上開闢一條通往成功的道路。這個活動中心預期在頭一年為6,000個客戶提供服務，並且在其他6個地點開放，幫助好像阿里這樣的人打造一個更加穩固的未來。阿里說他需要制定一個計劃，他需要做一些永久性的規劃，對他將更有幫助，而不是臨時的事。如果將來發生好像這樣的大流行病，他亦都不會受影響。阿里今年稍後時間將會開始學習電腦信息系統。美國之音記者基恩·科恩斯基在紐約市昆斯報導。
好啦，听过以上嘅报道之后，咁结束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
系短波7480千赫，
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